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一节至到十四节，找到的我们一起诵读这十四节的圣经。第一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这时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肿病的人，耶稣回答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合法不合法？他们却不说话。耶稣扶着那人治好了他，叫他走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拉他上来呢？他们对这些事不能反驳。耶稣见所请的客人选择守卫，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不要坐在守卫上，恐怕主人请了比你尊贵的客人，请了你和他的那人前来对你说，请让座位给这位吧，你就羞羞愧愧地倒到退到末位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去坐在末位上，好让主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至今卑微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预备午饭或晚餐，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免得他们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都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失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二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请你再次同心，我们同祈祷。天父，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更正、改变、挑战我们的生命。叫你的话语藉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是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饮食文化，有得话我们中国文化就是饮食文化。我想这句说话都很真。古人又话民以食为天，俗语又话啦，开门七件事系边七件事啊？油、米、柴、盐、酱、醋、茶。中国人一见面咧，就唔会好似西人话 How are you？ 我哋会话食咗饭未啊？我哋闹人嘅时候咧，亦都离唔开呢种嘅饮食文化。粗俗啲，我哋闹人系饭桶啦，啊一嚿饭啦，啊饭袋啦，煮米大虫啦。斯文啲，我哋会话佢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以我哋中国人咧系真系饮饮食食嘅。啊，讲到食咧，乜嘢时候、乜嘢名堂都可以嘅。初一又食，十五又食，生仔又食，我哋叫做满月酒；结婚食，我哋叫做婚宴；啊，生日就食咧，我哋就叫做寿宴；死人食咧，我哋叫做解胃酒。喺三藩市嗰啲台山人咧就叫素餐，但碟碟都唔系素嚟嘅，全部都系肉嚟嘅。但唔知点解咧吓，即系呢啲嘅中国人好奇怪啊！即系咧吓，即系你会咯，佢好少叫啊去餐馆食啊，冇话吓叫你俾个肉牌嚟嘅，你叫俾个菜牌嚟嘅。所有嗰啲肉都叫菜嘅吓，所以菜式我哋唔系叫肉式。朋友在外国回来了，我们又请吃饭了，就叫洗尘。有朋友离开香港了，那我们叫欢送会。学生毕业呢就叫谢师宴。我记得我以前呢大学毕业呢就去教中学。有个学生说，哎阿Sir，我毕业了、啊、一起吃饭啦，咁啊谢师宴啦，咁他说我几多人啦，我同你啦，咁啊去完之后说我唔够钱啦，呢、這个改行叫谢生宴。总之食咧就系、是、各种林林种种乜都有吓，乜乜纪念又食，咁教会都唔会例外嘅吓、啊，教会水礼又食啦，啊生日又食啦，迎新又食啦，按摩都有得食噶。今日下昼你嗱嚟阿陈继兴个按摩典礼咧，完咗之后一样有茶点噶吓、啊，即系总之咧就系、是、样样都有得食啊。难怪毛泽东讲嘅说话，佢话中国咧就有两个对世界有影响好大嘅。第一个咧就是中医中药，第二个咧就是中国人的啊饮食啊唐餐。咁啊，究竟中医同埋中药对世界影响有几大咧？呢、這个我就冇乜研究啦。但话咧吓，中餐对呢个世界有影响咧， 即系咧，我谂虽不中亦不远矣。有一次我同我屋企咧就系、是、去旅行，由三藩市咧就揸车去Calgary， 好远噶，好长路噶，啊长途跋涉，经过翻山越岭，我哋经过 Spokane 之后上去加拿大，喺个叫 Banff 嘅地方，人烟都冇几个，突然间揾到个唐人餐馆，而且个唐人餐馆竟然之间有豆腐牛肉饭食嘅，即系你话服唔服咧？你真系服晒嘅吓，即系总之我哋中国人啲餐馆咧真系好厉害啊！讲到中国人嘅饮食文化咧，我哋就要多谢秦始皇。咁点解同秦始皇有咩关系咧？秦始皇就统一六国啦，跟住就统一文字。啊，佢谂到就好解，佢唔系统一菜式噶，所以今日咧我哋有川菜啊。啊！有天津菜啊，有上海菜啊，有粤菜啊，样样菜式，咁啊香港更加好啲，咪有意大利餐、法国餐、啊葡萄牙餐，啊乜嘢乜嘢都有得食啊！啊，如果我哋话咧，啊上帝做动物咧，就有两种动物嘅，一种系食肉嘅动物，一种咧就系食素嘅动物。咁我哋中国人就话我哋自己咧就系食素啊。如果大家睇过 Jurassic Park 呢一套电影咧，咁你都会得到个结论咧，逢系食肉嗰啲恐龙咧就恶死嘅，啊食素嗰啲咧就系、是、啊良善嘅，所以我哋中国人就话我哋自己咧就系、是、啊食菜嘅食素嘅，好似我头先讲话乜嘢都系用菜嘅吓，即系咧菜牌我哋唔系叫肉牌吓，啊我哋闹人都话自己自赞都话我食盐啊多过你食米啦，即系好少人话我食盐多过你食牛肉噶啦，真系唔会吓。丈夫就叫长期饭票，唔系叫长期肉票，即系长期肉票就好肉酸啦吓。啊，根据人讲话咧，当呢个唐明皇见到杨贵妃嘅时候，佢就脱口而出讲咗一句说话，佢话温软身剥鸡头肉。啊，大家唔好误会，鸡头系冇肉嘅。原来鸡头肉咧系中国嘅一种嘅植物嚟嘅，系一种嘅素菜嚟嘅，系非常美味嘅素菜。所以唐明皇一见到杨贵妃咧，就用一个嘅素菜嘅菜式嚟形容一个天下美人。咁啊，隔篱个安禄山咧，亦都灵机一触，佢就加上一句，佢话杨贵妃系点样咧？佢话润滑由来，菜上素。菜上酥是什么来的呢？是一些乳酪来的，是那些羊奶的制品。唐明皇就是汉人嘛，江禄山就是番鬼佬嘛，即是胡人嘛。所以两个一见到杨贵妃的时候呢，你都发觉呢是分别出来的，一个食肉一个食素。如果你说中国人呢是很看重这个飲食的呢，很奇怪，犹太人呢就一样是这么看重这个飲食的。不过中国人飲食的看法和犹太人的看法就很不同了。中国人咧就好重视咧系色香味要俱全，犹太人咧饮食就唔系讲色香味，而系讲佢干净就唔干净，洁净就唔洁净。所以犹太人咧就系呢个是 kosher food 啊。今日咧你去以色列话犹太人餐馆咧，或者同啲犹太朋友，你要知道 kosher food 咩叫 kosher 咧 ？kosher 呢个字咧希伯来文意思咧即系适合、适宜、啱咁嘅意思，即系咧。中国人咧就讲食咧就好唔好味道，犹太人讲食物咧就系讲正唔正、啱唔啱。如果你系请你食猪肉咧就唔啱嘅吓，如果咧你系请你带有血嘅或者有内脏嘅食物咧又唔啱嘅。如果你请你食鳗鱼啊嗰啲唐虱啊或者系黄鳝啊或者白鳝咧，犹太人唔食嘅，因为系冇鳞嘅鱼佢唔食嘅啊，食佢。哇！我呢啲有机菜啊，凡就好似有啲虫喺度咬过，佢又唔食嘅，有虫咬过菜唔食嘅。仲有一样嘢，肉同埋奶制品唔可以夹埋一齐食嘅。你食肉嘅餐就唔可以食奶制嘅品啊，即系牛奶啊或者从奶类嘅品你唔可以。如果你食奶类嘅嘢咧，你就唔可以食肉嘅。所以你去以色列旅行咧，好少见麦当劳啊。好少见嗰啲嘅即係嗰啲快餐嘅，因为你话整个咩 cheese 啊 burger 咁样啦，即係喂点得啊，即係所有呢啲咁样嘅汉堡包呢里面都係有啲嘅芝士喺里面，咁有奶类有肉呢佢唔得嘅。如果你係食奶类就专系食奶类，如果你係食肉你就专系食肉，唔可以呢扣乱嚟嘅，呢个就 kosher food。即係犹太人好重视呢一个嘅洁净同埋唔洁净， 佢係根據舊約同埋根據呢個湯文嚟去啊睇到有乜嘢食物係可以食，有乜嘢食物就唔可以食。就同我哋中國人唔同，中國人乜都可以食啊，即係你野生乜啊，乜嘢啊，乜嘢內臟啊，乜嘢由頭至到腳趾都可以食嘅嚇。中國人嘅食法係咁樣，但如果我哋睇一睇聖經咧，你又發覺一樣好有趣啊！聖經亦都好睇重食嘅，你只要睇睇四福音咧嚇，你就發覺咧，耶穌好多好重要嘅講章咧，都喺餐桌面前咧係講啊。耶穌第一個神蹟係咩啊？水變酒，又同食有關，喺一個婚宴嘅情況之下就發生咗第一個嘅神蹟啊！耶穌最後啊講約翰福音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好重要嘅講章，喺個時候最後晚餐，耶穌講啦，浪子回頭好出名啦，就咩？耶穌同嗰啲罪人食飯嘅時候，佢就講啦。耶穌呼召門徒嘅時候，啊呢、這個利未啊，做啲碎利利未被呼召嘅時候，就請曬佢同道中人咧，就舉行一個嘅聯歡大會食飯。所以食喺聖經裏面亦都好緊要。在圣经里面事实上提到一样东西，就是将来在天国里面有天国的筵席，有这个尼赛亚的筵席，究竟尼赛亚筵席吃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非常令人满足的。尼赛亚的筵席就是讲到将来的筵席，但是往往在圣经里面讲到尼赛亚筵席、天国筵席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哋就咁睇嚟咧，就覺得有啲零零亂亂，一時又講下安息日，一時又講下啊要謙謙虛虛，一時就講下咧請啲咩人嚟食，好似語無倫次，亂七八糟。但其實你睇深一層，唔係啊，喺整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裏面都有一個主題連貫曬嘅，呢個咩主題啊？食咗，全部同食有關係嘅。这个食就是成为了一个主题，连贯了一个共通的架构，非常有趣，值得我们详细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到第六节，我叫做鸿门宴。鸿门宴，或者未讲第一节至第六节的时候，稍微讲讲鸿门宴的中国历史故事。我想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呢都会知道什么叫鸿门宴。呢件事系发生喺公元前206年，当时咧秦朝咧吓已经差唔多没落啦，于是就中国嘅历史就梗系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啦。秦朝合一咗之后，跟住就分啦。于是当时最多嘅相争咧就系所谓楚汉相争。呢、这、一个流民嘅刘邦咧就唔知点样几时俾佢发达咧，就带领军队就破咗呢个武关，进入呢个关中。当时呢个秦王嘅子婴咧，就向刘邦投降啦。刘邦入关之后，就与秦民就所谓约法三章，佢就派兵驻守呢个函谷关，怕呢个楚项羽带领楚军嚟去进占。但系楚项羽的确系一个一代英雄，佢带住佢嘅400,000大军。强而有大，在巨鹿的时候就打败了 秦军的主力军，跟住就打破这个刘邦的军队，直闯关中。刘邦就怕了，率领100,000人就开始退出来了。那他就想计仔，张良计，张良就献个计，就找项羽的大佬叫项伯讲和，承认自己是搞错的，不要误会的嘛，即是。於是呢項羽就好啊，請你嚟食飯，就喺鴻門嘅地方，就叫鴻門宴。當時項羽嘅一個最有智慧嘅一個臣子就叫范增，就趁住呢個機會就搵呢個項羽嘅兄弟項莊就耍下功夫，即係舞下劍，舞下呢就一刀就會吉落去劉邦嗰度呢。但是项羽不接受这个计仔，亦都不接受这个计划，就让刘邦就溜走。所以当时范增就好不高兴，就讲了一句说话，唉，庶子不足与谋，夺汉王者沛公也， 沛公即係刘邦，佢预言话冇几耐刘邦就会打败呢一个嘅项羽。果然佢呢一个预言四年之后就实现。鸿门宴之后四年楚汉相阵，最后项羽败北，喺乌江自刎而死，刘邦就建立汉朝，视为汉高祖。呢个故事我哋自细都已经系听过。所以鸿门宴呢个字系咩意思啊？鸿门宴呢个意思即系话咧，不怀好意嘅筵席，请你去食咧，你就小小心心啊，因为系不怀好意。呢个就系圣经嘅鸿门宴啦，第十四章第一节。嗱，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首领家里去吃饭。哇！呢个法利赛人嘅头头咁好死，请耶稣食饭。唔系啊，系鸿门宴嚟噶，必有用心啊！用心何在啊？第一节就话俾你听，想窥探他，唔系一个人啊，他们开始窥探佢。窥探呢个字啊，系揾错处，留意，好似你唔见咗嗰、那个隐形眼镜啊，即系你个 contact lens 跌咗落地。周围去地下揾各种嘅揾法，留意窥探佢嘅错处，名副其实嘅鸿门宴，而且唔系一个人做，成班人去睇住耶稣。但耶稣同刘邦唔同，刘邦怕死就带住200个人去赴鸿门宴，但耶稣就单人匹马赴会。果然喺第二节就话俾你听。在他面前有一个水肿病的人。首先我哋会问咩叫水肿病先？水肿唔系一个病嚟嘅，水肿系病征嚟嘅。希腊文呢个字咧叫做 hydropikos，hydro 即系水啦 ，pikos 水肿病。通常咧呢个系一个病征，系手同埋脚肿胀。现代嘅医学就话俾你听，可能系个肾有问题啦，可能佢心脏有问题啦。可能佢肝有问题啦，就令到佢水肿啦。好多时候有啲肝硬化嘅病人咧，就会末期嘅时候就个肚啊水胀啊，脚啊水肿啊咁样。可能系肾，可能肝，可能心。但系犹太人好奇怪，喺利未记第十五章第一至到十二节咧，提到呢个水肿病咧，佢特别要强调呢个系不洁净。犹太有啲犹太嘅拉比甚至以为水肿病咧。是往往是跟濫交，在性的濫交有关系的。但无论他是什么原因，我们不需要理会，无论是肝又好，心脏又好，肾又好，什么都好，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一个水肿病的病人有一个不洁净的病，是不可以摸的。看段圣经有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突然之间吃成一饭有个水肿病的人出现在这里呢？即系奇怪啊！即系譬如我有人请我屋企食饭，即系突然间就有一个水肿病嘅喺面前，即系究竟系咩意思？又唔系屋企人，咁我哋要明白个背景。如果你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咧，即系尤其是嗰啲古老嘅咧，你发觉个屋就好矮嘅，好细嘅房，食饭咧往往喺屋前嗰度食嘅，屋前食咧即系话人来人往，所以分分钟系有人嚟。但系咁啱喺呢个时候，耶稣被请到嘅时候。他咁啱咁巧就嚟到呢度，就有一个水肿病嘅人。原来有一个字喺中文圣经冇译到出嚟，但喺原文嘅圣经呢个字出现过，就俾我哋有啲嘅俾我哋有啲嘅巧妙啦，俾我哋睇到有啲痕迹。呢个字咩？医度呢个字，睇下，即系路加描述啦，即系话耶稣被请到去呢、這个法利赛人头头屋企度食饭，睇下。屎个意思就话嗱，呢、這个仲唔系阴谋陷阱？点解一个阴谋陷阱呢？佢哋睇下耶稣喺安息日啊，治病就唔治病啦。佢想去试嘅耶稣，道德佢冇得试啦。最重要试咩？试佢安息日系咪医病啦？所以就找个病人在他面前看他医就不医。好狡猾。 但好有趣，耶稣冇走佬啊，耶稣做咗两件事好有趣嘅。首先我哋睇第四节佢做咗咩事，佢就医好呢一个人，然后就叫佢走啦。但我哋留意睇下耶稣点医法。呢段圣经就话咧，耶稣扶着那人，扶着那人，即系中文我哋唔知点解耶稣要扶住佢、啊，可能水肿啊，企唔住扶住啊，唔系、啊。呢、這个字咧 ，epilumbalo 呢个字咧，喺希腊文呢个字咧，可以译做咩咧？可以译做拥抱，系可系可以住揽住，亦都可一定系同肉身嘅接触嘅。即系话咧，路加啊，作为一个医生，佢想话俾我哋听一样嘢，耶稣系用一个高姿态嘅，一个好高姿态嘅手法去医呢个人。耶稣唔系一个离远望到，好你好翻啦咁，唔系耶稣走去揽住佢，或者系肉身同佢接触，然后医好佢。耶稣点解佢咁做法？就因为佢睇穿咗呢一班人，所以耶稣用一个高姿态嘅嚟去话俾佢听：我你话我唔接触到咩？我就接触俾你睇下，我就医呢一个人。好啦，第二件事更有趣。耶稣在第四节未医好这个人之前呢，在第三节他就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说话。耶稣不单止医这个人，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呢，是对着这一班是守律法，以为守律法就可以得救的人，他讲一句说话。第三节耶稣问，耶稣其实耶稣答，原文那只是答的字。他没有问耶稣，但是路加就是耶稣就答他们，因为耶稣看穿他心里面的疑问，所以耶稣就答他们，就问他一个问题，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这一个问题可圈可点。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 yes 可以，第二个就是 no 不可以。但啲法利赛人两个都唔可以答，点解唔可以答？但你谂一谂就知啦。耶稣问你班法利赛人文士，呢个系一个水肿病嘅病人，今日系安息日，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如果啲法利赛人话，如果啲法利赛人话不可以，就 no。佢哋嘅信念系噶嘛？犹太人的信念就话咧，喺安息日唔可以治病噶嘛，唔可以医病。如果佢答我话 no 嘅时候，跟住耶稣就自然会问一问：，咁你带佢嚟做咩？即系好似而家你系一个医生啊，有个人带住一个肾病嘅人嚟到，咁啊，医生问你系咪嚟想睇病啊？系啊，就唔系啊，唔系，咁唔系你带你病嚟做咩？即是话呢，佢自己嘅诡计，如果佢答不可以，呢啲犹太人呢啲法利赛人嘅诡计呢就显露无遗，所以佢唔可以答不可以。佢既然家唔可以，佢既然家唔能够答不可以，咁可唔可以就话可以呢？可以，可以仲死，因为佢嚟就想试探耶稣，睇下佢系咪嗰时系治病。如果话可以，咁即係耶稣咪治俾你睇啦，即係你叫话可以咁就可以。所以耶稣答问呢个问题係聪明绝顶。佢问一个问题，你想去 check 我嘛，你想去窥探我嘛，你想去揸到痛脚嘛，耶稣就问你，问返你安息日治病可以就不可以。佢又唔可以答可以，又唔可以答不可以。所以圣经就话俾你听，无言以答，冇得出声，完全冇得出声。耶稣喺第五节，于是就教训佢哋。耶稣话：你们中间谁有儿子，话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刻拉他上来呢？嗱，如果你睇到有啲嘅抄本咧，就佢唔系用儿子嘅字，佢话若有驴跌在井里，有驴同埋牛跌在井里，点解会有两个唔同呢？和合本呢就用驴，和修本呢就亦做儿子，就因为有两个希腊文嘅字相似 ，anos 同 krios 两个好相似， 呢一个嘅和合本就将佢用奴，和修本就更正咗佢，就系、是、儿子。咁究竟系奴啊，就因为儿子咧，边啲抄本系正确啲咧？大多数嘅解经家都会话儿子系准确好多。所以 Master 即系我喺普林斯顿嘅老师，佢喺佢本希利文圣经，佢 B 啊 A A 啊，即系最可靠 ，B 都好可靠。佢俾佢 B， 即系话呢儿子呢个字咧系非常可靠。事实上，你都谂下，耶稣想讲佢一个咩问题？你哋犹太人有咁嘅律例，即系牛跌咗落去个井啊，你都容许拉翻上嚟，因为牛可以耕田啊。你个仔跌咗落去，你唔拉佢翻上嚟，呢啲系乜嘢伦理学嚟噶？呢啲咩人性嚟噶？你睇只牛比个人个价值仲高？呢个系乜嘢宗教？呢个系乜嘢人性？呢啲系乜嘢规矩嚟啊？耶稣就同佢哋讲啊，只牛你上帝睇得咁重要啦，人唔去医，圣经就话他们无言以对，无言以对。在这个豪门宴里面，最多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圣经里面往往在那个食饭是带到去婚宴或者其他的宴席里面，是提到天国的筵席，或者我们可以用讲法，这个是比喻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是告诉我们什么人有资格去赴这个的天国的筵席呢？不是那些死守律法的人，不是以为做好人就可以得的。我们发觉今天有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理解。错误的理解是什么？有时我会问他，弟兄，你来了教会一段时间的咯，为什么你不信耶稣？为什么你不洗礼啊？那他跟我说，是牧师，你不知道，我没有资格，我道行未够，我费事呢洗了礼做了基督徒影衰基督教，因为我道行未够，所以我不信。那我会问他，有一个病人病到七彩的，说你为什么不看医生啊？我道行未够，等我好回我先看医生。好回这个，如果这个人呢是这样讲法呢，他只有两个，第一个精神病，第二个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法。就是因为我们道行不够，我们才有资格。当你告诉你我道行够了，我想洗礼，如果我是牧师，我一定不会跟他洗，因为他没有资格洗礼。是不是？那不是靠我们做，不是靠我们道行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的分别就很简单，就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然后求主赦免。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道行高，那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大错特错。教会不是一个的无罪圣洁人聚集的地方，教会就是那些愿意自己知道自己有罪，是罪人聚会之所。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乞求去赦免，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勇敢，耶稣基督的智慧。虽然是鸿门宴，但他不退缩，他不走佬，他不妥协，他是据理力争，依真理行事。我想到黄明道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占领了中国，在北京当时他们要搞一个叫做基督教联会，黄明道拒绝参加。这位武田先生，这个日本人呢，就邀请了黄明道去他办公室谈下偈。所以谈下偈你知道什么？所以黄明道呢就跟他太太讲定先，我可能一去不回头了，预备定身后事，又踩着单车一路唱着歌，基督精兵前进就去到。武田先生见到他就说，黄明道先生，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好想你来加入这个会，去帮我们怎样发展。黄明道就告诉他，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里面有很多根本都不信圣经不信上帝，我怎样跟他一起。第二，说我们是政教分离， 我哋唔会成为政治嘅工具。佢谂住死紧噶，但系啲武田先生就好欣赏佢嘅勇气，放翻佢走。到1950年，三字教会成立，邀请黄明道先生去，佢拒绝参加，写个好有好出名嘅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人啦。1955年控诉大会控诉佢，反革命集团判咗佢无期徒刑，坐监坐到1979年。我问下我自己，如果被请到鸿门宴嘅时候，我有冇呢种咁嘅勇气？有冇呢一种嘅固执？有冇呢种嘅原则喺我哋？或者恐怕我哋少少利益，我哋已经妥协。我哋嘅信仰系咪经得起考验？可能我哋嘅信仰啊，连等候由红灯转向绿灯，我哋都唔忍受唔住。但我唔系讲揸车，我讲过马路嗰啲啊，红灯就已经唔知犯咗几多次啦。鸿门宴，跟住我哋睇第二种嘅宴会，宴会上嘅荣与辱，7-11。耶稣见所讲的客人选择所为，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主人请了比你尊贵的客人，请了你和他的那人前来，对他说：请让座位给这位吧。他就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去坐在末位上，好让主人来对你说：朋友，请入座。那时你就同席的人就前来，你同席的人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唔知我哋窝福堂啲弟兄姊妹系咪睇完呢段圣之后咧，第一行永远冇人坐嘅，个坐晒最后尾一行啊？系咪要有人请你？哎，请你嚟坐第一行啊，咁你就有光彩啦。耶稣讲完个鸿门宴之后咧，就讲第用两个嘅筵席嘅比喻嚟去指明法利赛人嘅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高傲、骄傲。不肯自甘卑微。第七节话俾你听，耶稣睇见座上有人拣咗个首位，首位系咩意思呢？原来犹太人食饭咧，佢摆设嘅筵席系 U 字形嘅，啊，嗰啲主人家咧就坐喺中间嘅，咁然后咧最亲最上位嘅人就坐喺主人家嘅左边，但系入座嗰时候咧，就系嗰啲尾比较冇咁比较疏啲嘅人先入座嘅。咁呢位仁兄咧，就真系唔系好识嘢，唔识嘢。佢啊先入座，即系话咧，你地位低微啲，疏啲啦。佢就坐定喺最高位嗰度。咁啊，于是个主人家就请阿先生，可唔可以起身让个位啊？你坐喺嗰度啊？咁你啊，羞羞愧愧的坐在末位上，自取其辱。就好似耶稣话，恐怕主人请了比你尊贵嘅人，请你去坐在前面，咁你就羞羞愧愧。呢、這个就系筵席嘅荣与辱。究竟耶稣想讲乜嘢？耶稣佢用婚宴呢个比喻，喺圣经里边，往往嘅婚宴呢个字咧，喺犹太人嘅传统里边咧。用婚宴嚟比喻末日嘅尼赛亚筵席，即系简单嚟讲，耶稣唔系讲呢度，耶稣唔系讲你啊去饮嘅礼仪啊，耶稣冇乜兴趣讲个饮食嘅礼仪啊，呢度讲紧一个救恩嘅信息啊，佢讲救恩啊，尼赛亚筵席系指耶稣基督嘅救恩啊。因为我哋教会有一个一苗团契，有啲小朋友系咁嘅，呢个系好正常嘅，呢个系好正常，大家会明白。第一节至第六节就话俾你听，嗰啲犹太人嘅律法主义，靠自己系冇可能。第七节至十一节，耶稣讲俾犹太人第二个问题啊，就骄傲、自以为义、自以为是、 唔肯去谦卑，以为自己搞掂啦。到十一节，耶稣就做咗一个结论啦。我话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所以 C.S. Lewis 讲一句非常有趣嘅说话，佢话人嘅罪啊，最基本嗰样嘢系咩咧？就是一个人嘅骄傲，一个人嘅骄傲。嗱，我哋话叫做骄傲，但系有好多时候我哋将个骄傲咧讲为我哋有骨气，我哋靠我哋自己，我哋以为我哋自己有骨气。我谂我哋发觉好多时候一个最大嘅问题，点解啲人会唔信耶稣？最大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以为佢比上帝更叻。你话冇，我点会比上帝更叻啊？边个比上帝咁叻？我哋举一个例子，我以前咧教书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同事，阿同我好好朋友。啊，我有时同佢讲福音，佢啊有一次同我讲：，诶，苏永爷，苏 Sir， 我嘅宗教一定比你嘅宗教好。咁我奇怪，我唔知佢有宗教。我话你系信咩教啊？我呢个教冇名嘅，但肯定我宗教比你嘅宗教好。咁我话你系信咩教先？咁啊，我宗教咧就系咁样嘅。我就将最大嘅宗教，佢最精华嘅嘢抽咗出嚟。基督教最精华嘅就帮爱，我抽咗出嚟。佛教最精华嘅慈悲为怀，我将佢抽咗出嚟。伊斯兰教最精彩嘅嘢系咩咧？吓，自律。每日祈祷五次，我抽佢出嚟。我将所有最大嘅宗教、最精华嘅嘢抽起上嚟，炒埋一碟，呢个就系我嘅宗教啦。所以肯定比你好，系咪？咁我话，咦，都几有趣。咁我问啦，边个拣啲精华？边个拣啲唔系精华？我梗系我咯。咁咪即系话信你？即是你比那些宗教仲叻，你有你揀㗎嘛，即是呢啲唔得你就呢嗰啲嘢得㗎嘛。我又冇諗過喎。其實你係信你自己。呢、這個就係聖經裏面所講嘅驕傲。除非你睇到你自己係一個乜嘢樣嘅時候，否則你唔掂啦。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就講到耶穌講個比喻。有兩個人喺殿裏面祈禱，一個係法利賽人。这个法利赛人就怎么祈祷呢？他的祈祷不错啊，我感谢主，有感恩啊。感谢主什么？我不是勒索，我不是收贵礼，我不是大耳窿，我不是奸淫，我不是掳掠，我每日禁食几次，每个星期禁食几次，我奉献十分之一，感谢主。耶稣话：这个不是祷告，这个报告来嘛，哪是祷告来去报告。但想想这个文有什么问题啫？他讲嘢可能是真的，是吗？他用感谢主都有个感谢的心、我感谢主，我不是好像陈圣陈这位即是攞即是22亿个位、即是我不是个位我是不是不是的。但是耶稣话：佢唔系祷告嚟，有咩问题啊？有问题。我举个例，大家会明白。如果你哋嘅牧师，即系呢位姓苏啊，站喺讲台里边祈祷啊、领祷啊，我感谢主。佢唔系咁讲法，佢祈祷嘅时候，佢就话：上帝啊！求你开恩，饶恕我呢一个罪人。我啱啱嚟礼拜堂之前，我闹我太太，闹到佢喊晒。我前日无缘无故打我仔女，我再前日冲红灯，一个礼拜冲过十几次。我讲系唔系揸车啊，系行路啊。我仲衰添，上网睇三色三级嘅嘢，我真系一个大罪人。我想问一问啊，啲会友听到呢个牧师咁祈祷嘅时候会点啊？走夹唔头啦， 哇这个乜嘢这个咩苏牧师嚟㗎真係啊即刻走啦。相反嚟讲这个苏牧师如果祈祷话感谢主我唔係好似边个啊唔係好似边个啊喺超级市场高卖我又唔係好似边个去边个啊呃人我又唔係咩嘢哇嗰啲会众好嘢好嘢好嘢我哋牧师几好嘢因为佢係一个受身嘅圣人表一场绝技俾大家睇。於是我教会越嚟越虚伪传道人只不过係攞薪水嚟扮演一个圣人嘅角色。那个问题就喺度。基督教个特征系咩就睇到自己一个何等卑微至今卑微然后喺上帝面前求佢饶恕。嗰个十八章讲到嗰个税吏去祈祷嘅时候远远站在圣殿里面抌心口随住胸开恩可怜我呢个罪人。耶稣话佢个祷告就蒙应允。如果我哋话犹太人第一个问题就系律法主义，第二个问题就系呢个高傲。其实点止净系呢个犹太人，今日我哋何尝唔系啊？最后我哋睇睇第三个末日嘅筵席，末日嘅筵席。耶稣讲完话：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然后耶稣就跟住第十二至十四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你预备午饭或晚餐，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免得他们回报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都要请那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失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得到报答。大家不要误会这段圣经，这个不是给你藉口说我不需要请亲戚朋友吃饭的，你还要想下面你要请那些有盲有瘸腿的人吃饭。耶稣不是讲这些，耶稣不是讲，绝对不是讲这些，耶稣是讲成段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后面一句，到义人复活的时候。跟住在第十五节耶稣讲一个另外一个比喻，那个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一开始的时候在第十五节同席有一个法利赛人问下，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这里是讲一个末世的筵席，在义人复活的时候就是等于天国筵席的时候，现二为一。耶稣是讲紧在天国里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格局来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一个价值观来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法，就我们看一看今天这个世界，大家会明白。今天呢跟昔日一样一样，你看看你吃饭请什么人呢，就是同台吃饭的多数是那类人的。今日你諗一諗下，我係獅子會會員，我係扶輪社會員，我係馬會會員，我係咩會員，通常呢嗰啲嘅乜嘢級咩級嗰啲呢都係差唔多類別嘅人，係咪差唔多類別嘅人，唯有教會係例外，唯有教會係例外。教会和扶轮社其中一个分别就是什么？教会什么人都可以来，瘸腿的、瞎眼的。在早期的教会里面更加看得清楚，一起拿抓住手来讲弟兄相爱，唱208首，刚才那两首歌，加尼高是我奴隶来的，我是主人来的，那个是被人看少的，那个是有钱佬。但是在末世的筵席里面全部一视同仁。这个就是教会。跟其他的社会不同。一 一个新的价值观念，一个新的次第在里面。这个新的次第是什么？这个新的次第就是不是讲现今的报答。耶稣在这里讲给我们听，你要请那些亲属啊，请那些什么呢？希望有或者礼尚往来嘛，你请我，我请你嘛，但请那些是没得报答的，没得报答的。那问题在哪里？那问题就是在乎我们的价值观。报答和价值观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讲过一句这样的话，那些法利赛人要求的，他们祈祷在十字路口祈祷，他们就得到人的赏赐。耶稣说他们就拿到赏赐，但就没了天父的赏赐。或者我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会明白。假如之后我退休了，我想想我退休做什么呢？我开一间餐馆，专卖豆腐牛肉饭的我做埋取。咁於是呢就有好多人聽聞話呢蘇氏豆腐牛蘇記豆腐牛肉飯好正，咁就嚟我餐館食飯。我餐館有個好特別嘅地方，只要你食完飯之後話蘇老闆蘇大錘，你啲豆腐牛肉飯好正啦，咁我就話好好多謝你，今餐唔使俾啦，因為我已經攞到賞賜啦，你讚我已經有賞賜，所以你唔使俾錢我，你就可以走啦。我擔保我餐館唔夠一個月就已經執笠啦，因为我已经得了我的赏赐，就是人赞，但你就没有了一个更重要的赏赐。耶稣就讲这件事。今天如果我们只看这些的回报是今世的回报，是物质的回报，是现在会失得去的回报，你就会失去了将来更大的回报，就是耶稣基督给你的回报。你的价值观在哪里？你的价值观是在那些明知会失得去的东西，是翻眼破来的。你只是找那些的回报啊，就抑或是有永恒价值的回报。在这几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三个很重要。天国的筵席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什么人是没有资格去到这个筵席里面？以为他自己靠律法主义可以去到，那些自以为很高的，不肯自甘卑微的，他去不到。那些看重那些是现今的回报的，不是看重天父给他的回报的，他去不到。今天我们的价值观又是怎样？我们是不是一样是自以为意的？求主帮助我们，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